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六点零一分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最近呢，来到了五月多，天气其实呢已经进入到了应该算是夏天了吧，很多人呢可能都已经开冷气了，但是除了冷气之外，其实电风扇应该会比较早出动，对不对？那电风扇大家平常都是怎么吹呢？尤其在睡觉的时候，电风扇如何吹可能也跟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哦。因为呢医生我就跟大家分享说，大家睡觉的时候啊直吹着电风扇可能会带给大家一些健康的危害，可能跟我们的呼吸道还有肌肉的不适有关，尤其是呢比较敏感或者是一群朋友们，其实真的要小心留意哦。在美国呢就有一个医师阿里呢，他就说其实呢现在电风扇变成了家家户户必备了，对不对？尤其是天气渐渐炎热，可能大家还没开冷气之前就会开电风扇，但是呢如果整天晚上都开着电风扇直直吹，可能会导致剧烈的咳嗽或者是胸痛、剧烈的肌肉酸痛等等的一些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电风扇嘛，其实这个风会一直吹，对不对？持续这个送风其实对我们的人体没想到呢是一个隐形的压力，让我们的喉咙啊、呼吸道等等其实都是一直一直的受到了刺激，而且呢也会降低我们肌肉的血液流动，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健康风险其实对于像是严重过敏或者是气喘的朋友们来说，其实真的是还蛮严重的一个考验。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吹电风扇的过程当中，吹的这个空气因为它会流动嘛，所以卷起了在室内这些灰尘啊或者是脏污的颗粒一起卷进来送出去，然后让你吸进去肺部哦。除此之外，我们在居家空间当中还有一些细小的绒毛、皮屑还有花粉，也会因为这样子一个空气呢持续的流动、持续的悬浮，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所以为什么会对于我们这个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们来说，常常在开一天晚上的一个电风扇之后，我们起来胸部会有点点紧紧的，好像呢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也不是睡不好啊，那可能那就是电风扇的问题哦。但是到底要如何是好，这个其实也是还蛮麻烦的，对不对？ 家平常也是没有开冷气的话，电风扇也会直直吹，吹一个晚上，然后开很大的风吗？像是我自己，我就不太能开大风的电风扇，因为我觉得呢，第一个很吵之外，第二个风太大了，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哦。因为一直吹，我就觉得哦，好像那个脸啊、身体都一直被吹动，所以其实我开电风扇的风量都还蛮小的。那尤其呢，这个开电风扇的举动，在睡眠来说呢，其实医生也说，对于这些的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有些风险。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之外，其实呢，我们在吹电风扇嘛，如果呢一天晚上一直持续的空气有这样子一个流动，也会导致着我们的鼻腔或者是喉咙会比较干燥。尤其呢，有时候太干的空气会刺激到我们的呼吸道嘛，就会产生了一些痰啊，或者是黏液，让我们这些的浓稠的黏液呢更加浓稠，然后呢刺激更加的刺激。所以呢，久而久之狂吹电风扇，可能就会引发了咳嗽、沙哑或者是鼻塞的问题。而且呢，跟肌肉也有关呢，因为呢，这个七八个小时睡觉的时间，我们都在吹这个冷风，其实对于我们的肌肉还有关节的组织温度的调幅呢，也是下降的。那我们肌肉其实它会有自然的一个收缩嘛，是防御的。但是如果呢，我们一直呢就冷到揪起来，一直呈现这种紧绷的状况的话，其实呢，肌肉就会很不舒服，可能要等到我们身体暖和了、热了，或者是呢冲个热水澡，我们的血液循环呢才会恢复正常。所以呢，其实整晚都开电风扇直直吹，其实呢真的是还蛮不健康的行为。但是呢，很多人都会讲说，哈，怎么办啊？台湾就是那么的热啊，到底该怎么办才好？那当然了，医师还是有说一些的可以调整的地方，包含了像是呢，第一个我觉得很困难，就是电风扇定时运作只有90分钟，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天气呢，应该90分钟之后就会被热醒了。其实我真的常常在半夜被热醒，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说应该是不通的。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减少了我们空气当中各种不同的灰尘啊、悬浮微粒的可能。所以呢，我们当然环境要打扫干净之外，其实我们的寝具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毛屑啊，或者是灰尘，其实寝具也要定期的更换，来减少了空气当中这些污染的可能。那第三点我觉得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风扇呢是远离窗户的方向吹哦。像是我现在呢，我有的时候呢电风扇不会直吹，我会先打到墙壁，然后再让这个墙壁的风吹过来，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会比较舒服。我自己好像长期以来都是吹墙壁比较多，我觉得这个方法呢也还蛮不错的，就是呢不要对着我们的床铺，不要对着我们的人直直的吹哦。第四个呢，就是怕我们的喉咙会干燥，所以我们可以在床边准备一杯的水，让我们呢偶尔喉咙干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饮用。像是我知道还蛮多人都习惯在床边放一个保温瓶，放个温温热热的水，那有的时候呢就是渴了或者是喉咙太干燥，可以来喝个一口，那这样子可能会减低在整夜吹风上面对我们喉咙上面的一个危害啦。总之呢，其实没想到呢，天气渐渐炎热，连吹电风扇呢都有很多的学问。这个呢，美国的医师呢跟大家提出的这些健康的建议，大家也可以做参考。但我觉得第一个就可以不用参考了啦，定时九十分钟绝对是在台湾不够的，可能在美国才可以哦。那总之啦，大家在睡觉开电风扇的同时，要如何呢达到了降温的效果，又不会让我们的呼吸道和肌肉紧绷？其实呢，也要让大家呢多多思考更多的一些应对方式。以上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6:08了，而紧接着呢来跟大家分享这首音乐作品。突然想到想听这首歌哦，就是来自赵传所演唱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我觉得呢，赵传的声音真的是还蛮具有特色的，对不对？在这个浑厚当中，又有一种非常清亮和高亢的嗓音，我真的觉得说哇，他的声音真的是很难得哎。就突然想到这首好听的音乐，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在歌曲之后呢，稍微的休息一下喽，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早安大家上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喽。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的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个永不安静。
当时就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健康小百科，健康小百科今天要为您介绍的食材是黑米。黑米的营养价值极高，它能够提高人体血色素和血红蛋白的含量，有利于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并且帮助儿童骨骼及大脑的发育，而且也可以促进产妇、病后体虚者的康复，对于头目眩、腰酸膝软、夜盲耳鸣、四肢乏力的老人也有帮助。长期吃黑米可以延年益寿，因此黑米又被称为药米、长寿米和补血米，也被称为米中之王。黑米所含的营养成分大多聚集在黑色皮层，其皮层当中含有花青素的色素，这种色素本身具有很强的抗衰老作用，因此黑米不宜精致加工，而且黑米也不容易煮烂，应该先浸泡一夜之后再煮，如果是消化不良的人则不宜多吃。健康小百科祝您天天都健康。时间早上的6:12，欢迎各位听众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周一到周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除了大家可以听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只要打开手机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重播的功能，欢迎呢多多使用。那到了接下来的炎炎夏日嘛，当然我们要及早的做很多的抗战准备了。那当然呢，在当中的一个身体健康跟夏天其实也是息息相关。那我们都知道嘛，其实在炎炎的夏日我们都会出非常多的汗，那出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记得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脱水造成了身体不舒服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喝水也要喝得好哦。像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副院长林明南医生哦，他就说现在近几年来大家是不是都有流行了另外一种水的可能性，就是气泡水呢？那气泡水这件事情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像我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喝气泡水的人，但之前呢就看到了很多人都在讨论说，诶，这个气泡水是不是会造成了一些胃食道逆流或者是一个腹胀的问题等等的呢？是不是还是尽量喝纯白的开水是比较好？那当然呢，喝原本的纯粹的白开水一个准则啦，但是如果呢偶尔来喝个气泡水来增添这样子一个口感或者是清凉程度的话，如果在当中是不加糖或者是不加其他成分的气泡水，那也都还好哦。毕竟因为在外面市售的气泡水其实种类非常的多嘛，有只有加气泡的，有些还有加了其他的一些调味，还有加了糖啊等等的。那其实如果是市售的含糖饮料哦，大家都知道嘛，其实在当中一些糖分可能会摄取过量，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喝一些带着清凉感的气泡水，比起饮料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不过呢，这个医生哦就说，其实呢气泡水它就是把二氧化碳打进去水里面嘛，就像是我们喝的可乐啊或者是沙士一样，它其实在里面呢都会有一点点的比较清爽或者是有一种刺激感。那当然气泡水其实就是水加二氧化碳，如果不要加糖或者是加其他的调味成分其实倒也还好，但是也要看着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啦。如果呢是有胃食道逆流的朋友，又或者是本身的肠胃道就比较容易放，或者是呢会有些肠胃不适的朋友们，当然就不要对我自己的身体再多做刺激了。但是如果一般的体质的朋友们偶尔喝倒是也还好。那很多人都会说，诶，其实这个气泡水就是呈现了碳酸嘛，就算是某一种的碳酸水，会不会对我们的珐琅质啊或者是胃造成了很严重的什么溃疡等等的影响呢？倒是哦，副院长林明南医生他就说，其实目前是没有这样子一个正面的实际研究啦。而且呢其实气泡水的酸性胃酸其实呢相差蛮多的，像是胃酸真的很酸，它的值大概是1到2，但是气泡水呢大概是6，所以 理论上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影响到牙齿或者是骨质疏松啊，甚至是影响到了胃溃疡等等的状况。当然我们还是要看着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啦。不过呢，偶尔适时的在夏天饮用一点比较纯粹的气泡水倒是也无妨。总之呢，炎炎夏日即将到来，那喝水呢，补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大家呢，在夏天又开启了另外一项，就是补水大作战了。我自己也是一个不是那么喜欢喝水的人，那我要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好好的做练习了。那当然不是只有在炎炎的夏日要补充水分啦，在一般的任何时刻或者是呢在室内阴凉的地方，其实也要适时的补充水分，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了水的平衡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了，先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在快乐单元当中呢，延续着昨天的话题，带着大家一起继续来关心我们身体的健康了。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人在于。
阿妈，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温馨可爱的卢洪忠，生出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愈来愈好。CD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M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单元，延续着昨天的话题，持续邀请到就是文化大学保健营养学系的副教授翁德志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由脸谱所出版的书籍，叫做吃出青春抗老力。而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其实真的是分门别类呢，大家讲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议题。那在第二个章节，其实我觉得蛮精彩的，是分门别类，是用各种不同的健康的科别，然后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了各个不同身体，不管是器官啊、组织，还有我们的身体问题要如何去一一的排除。但是因为真的太多，所以就精挑细选了几样呢，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放在第一项的，就是血管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血管真的很重要，它是营养啊，还有我们的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没错，
所以呢，第一个就放血管。其实我觉得哇，这个老化的问题，大家应该也都是非常的有感觉。
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把血管放在很前面的原因，大家应该可以有听过所谓的十大死因。
嗯，
在十大死因的前十名，有些排行榜会顺序会一些调。那第一名一直以来都是癌症。
嗯，
但你会发现在十大死因的项目里面，脑血管、高血压、中风，其实都在前十名里。
嗯，
所以在十个里面，心血管的议题就有三个。
真的，
所以其实那也呼应了心血管的健康对我们的重要性。那的确随着年纪的增加，我相信大家听众应该都有一些感觉是，诶，我的胆固醇好像有点越来越高，我的血脂好像也越来越上升。但这其实是一个老化的过程会经历的部分，因为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身体的器官衰退都会有一些些代谢的机制，但随着年纪增长，它的速度会慢。不过其实在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抗老不是老年人的权，其实我们要全民抗老。所以你的这一些的症状的发生，其实都是源自于你的年轻的时候，亦或是现在的生活习惯。所以科学家也发现，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血管会老化，如同刚刚其实就提到，为什么血管会发炎。
对，
那我相信血管发炎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应该有听过叫动脉粥状化。
哦，有
动脉粥状硬化这个问题。那科学家就发现，如果你的血脂是高的，像比如说坏的胆固醇，就是 LDL 胆固醇比较高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有高风险的动脉粥状硬化的发生。那你一定会问，那老师为什么我的血脂会高？
对呀、
有一些是遗传
哦，也有
对，但其实饮食很重要。
嗯，
如果你的饮食是偏向是高油的饮食，你说老师我没有啊，我们都吃水煮餐，但不要忘记炸鸡
啊、
对不对？亦或是你用了不好的油
哦，也是。
比如说像这几年很多人会提倡所谓的植物性的油，但是他选的是饱和的植物，比如说像椰子油。
嗯，
那椰子油在营养学的专家的观点来看，它相较来说虽然是植物性，但它比较偏向是饱和形式的这种油脂。换句话说，其实你的油品的选择不对，饮食的选择不对，亦或是我今天吃了一个高油饮食，那我身体代谢清除这些油的帮手比较少，比如说膳食纤维。
嗯，
所以你在看有一些在做降血脂的一些饮食的原则的时候，他都会强调希望你蔬菜水果要吃足够，特别是蔬菜。因为其实他们发现在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大家应该在电视上有看过嘛，可以降胆固醇。
嗯，
那为什么它可以降胆固醇？其实它有个很重要的急转，是它可以把一些胆固醇的代谢物质把它结合之后排出到体外，那这个物质其实是胆酸。
嗯，
那我们身体的胆酸是很重要的消化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东西。那纤维吃多的时候，它会跟胆酸结合，然后排出体外，我们身体就没有胆酸了。
对，
那胆酸很重要的消化脂肪，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要找源头，它源头是谁？就是胆固醇。所以你会发现水溶性纤维降胆固醇的这些健康的食品，你一定有听过，像比如说燕麦。
有，
所以你会在那些包装上，因为燕麦里面的水溶性纤维就多。所以我想说的事情是，血管为什么会老化，除了年龄这件事情本来就会加剧老化的过程之外，饮食的形态也是。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口味。
对对，
很多的高龄长辈亦或是很多人越吃越重咸。
没错，
其实不是我们故意要吃重咸的，是随着我们的老化的过程当中，味觉的感觉其实会衰退。
对，
但是血管对于这些重口味的耐受其实是也是衰退的。
真的，
所以吃多了，但是血管对于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年轻吃很咸没关系啊，隔天搞不好尿个尿
就
水准就消了，对不对？
对。
但你会发现高龄长辈他除了味觉退化会吃重之外，他的血管血 的这些的耐受这些高钠的能力也会降低，
嗯，
进而就会导致于血管的压力加，那大家就知道嘛，就是血压就会高，
嗯，
所以在台湾的调查会发现，台湾的高龄长辈最多的慢性疾病的问题之一就是高血压，
嗯，
那高血压又是被称为无声的疾病，
嗯，
其实没有人知道自己血压是高是多少，
对，对啊，对，
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概念也蛮好的，就是血压大部分，很多高龄长辈在家里就会量，
对
对。那台湾其实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就有把血压的标准再下修了一下下，嗯，现在的定义是130/80，就是130的收缩压，80的舒张压，毫米汞柱，只要有几则一的数值是超过的，你可能就有高血压的状况，
嗯，
所以也会建议大家家里应该要有一台血压计，
没错，
因为我觉得价格不高，但是可以了解一下自己血压的状况，来让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可以更好。
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好棘手哦。而且在一个饮食当中，像是老师刚才讲到，就是那口味调整，吃很咸这件事情，其实我真的也是非常的有感觉，
特别是外食，
真的，因为有的时候没办法选择，
没错。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吃的咸不咸？这个咸的盐分的这个控制到底要在哪里啊？好困难。
我们先来讲学理上的盐的建议好了。目前台湾会建议大家就是钠的摄取量，嗯，一天要小于2300，早期是2400，那这几年台湾已经跟进美国的建议，是小于2300，2300毫克的钠大概是5.75克的盐，
很少呢，
5.75克超少，
超级少。
大概听众朋友，如果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小拇指的指节，
哇塞，
大概只有那样子
哦。
那这个里面5.75克的盐包括了是食物本身的，跟你额外添加的，嗯，所以你还要先扣掉有些食材里面有的，所以算起来大概真的可以额外加的大概是5克的盐。
天哪，
那营养师5克的盐是多少？好抽象哦。如果有做烘焙的话，你会有那个红色不同大小的量匙，
哦，
一个小汤匙是5克，
嗯，
那如果真的不知道也没关系，其实现在我外食的包装产品上面一定都会标钠数值，
嗯，
那甚至一些即食商品它上面都会标这一个产品含多少克的盐，嗯，你仔细看那些微波的食品几乎每一个都超过1克以上。
天哪，
我那天看到有一个汉堡，嗯，然后是联名款，是辣的口味，
嗯，
我看了一下，我记得里面是1.8克的盐。
哇，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吃不出来这么咸
哦，
因为它其实是辣，
哦，
所以你就要盖过那个风味，
哦，
所以其实老实说，如果你是外食习惯的，老实说的确那很容易超标。在台湾的调查发现，目前台湾人平均的盐巴已经吃超过8克了，
嗯，
8克，
那这个差太多了吧，
非常棒，而且有越来越年轻化，
嗯，
吃超过的趋势，
对，
所以其实老实说外食本来就不容易，那我们如何的让自己可以减少这些调味料的摄取，其实你可以跟店家有一些些的客制的服务，
嗯，
我相信大家在吃素食叶子的时候，你应该也会有客制炸东西，那它就是不要添加太多的钠。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吃比较咸，我还有一个帮助钠排掉的方式，其实就是纤维。
嗯，
好，因为其实在纤维里面的一个矿物质是钾，钾离子这个成分很特别，它可以协助钠的排泄。
对，
所以我们通常也会建议大家，如果你今天吃重咸的话，
嗯，
一样要补足了蔬菜水果的量，
嗯，
透过这些生鲜食材里面的高钾的成分来让钠的排泄可以多一点，
嗯，
那当然还有一个，那我们可以分享几个高钾的水果，像比如说哈密瓜，
哦，
奇异果，
嗯，
番茄，这些都是还不错的水果。所以我觉得回到是外食很难去降低钠的摄取，那我们也要回来检视的是，嗯，有没有其他抗衡的机制让这些钠可以排掉。
嗯，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是烹调的方法，
方法，嗯，
其实在医院有一个叫无盐餐，嗯，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
没有，欸，
不是吃的让你很无盐的餐，嗯，是没有加调味料的餐，嗯，因为在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像衰竭的病人或是肾脏疾病的病人，因为他们会有水肿的问题，那所以水肿的问题他们就会限制调味料，
嗯，
所以他们大部分就不会加调味料，那这个其实是，嗯，学校的学生他们实做的，那我印象都非常深刻，只要提到无盐餐，同学就很害怕，嗯，说哦，老金怎么让我吃无盐的菜单。
对，
但是实际上他们做完之后，因为无盐餐的特色就是你要善用葱姜蒜洋葱，
哦，
甚至是香菇，
嗯，
这一些食材天然的风味，亦或是一些香草料，比如说我们提到比如说迷迭香，
嗯，
亦或是姜黄，你会发现这些其实有些特殊的风味，所以在这些实验课实作，孩子们的自己的心得回馈是，哦，那我平常真的吃这么咸呢，
嗯，
就算没有调味料，有洋葱的甜味，并且其实昨天才刚做完，所以我昨天有试吃，同学他们做了几道菜，你会发现用番茄自然的甜酸味去带出那个食材的原来的风味，亦或是葱姜蒜九层塔，
也是
听众应该有印象，就是煮那个猪鸡的时候，最后下去那个香气，其实它都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些调味料的使用。那当然我们一般人不用这么严格，
真的，
但我想要说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善用这些天然的辛香料来帮助我们降低这些调味料的使用。最后就是你说老师那我就不要吃盐了，
对啊，
但很多的民众会踩到很多高钠的调味料的陷阱里，所以比如说乌醋，
哇，
酸辣汤的乌醋，亦或是吃水饺的时候的乌醋，乌醋是高钠的调味料，所以真的很喜欢吃醋的人，感情不要喜欢吃醋的人，其实我会建议你选的是白醋，
白醋
相加的钠含量比较少。
天哪，
对，那另外一个像比如说番茄酱，
番茄酱也是，
番茄酱其实是高钠的调味料，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有些人吃素食店的时候，番茄酱会泡加糖包，
有
然后再配
薯条，有这个特殊吃法，
又咸又甜。那你说这吃多了，满足口腹之欲，下一个阶段，你身体其实就会慢慢的感受到这个负担，
哇，
那就会走向我们刚刚提到的老化的问题。
天哪，这个隐藏的地雷很多，
哎，
而且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其实蛮让我惊讶，其实面包里面也是加了很多盐，
应该是说面包在发的时候，那个发粉，那个里面其实有个钠的成分。
哦，
其实老实说，无糖的茶，你也闻到钠的声音。
是，
所以刚刚其实主持人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阅读营养标示。在台湾的法规，营养标示上面会标钠，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钠从哪里来。那标示是标示产品有多少钠嘛？那我们就回去成分。其实像无糖茶里面，它其实会放一些抗氧化剂。你说老师为什么要加？
对。
大家应该有泡过茶的经验，如果隔夜茶会很涩，颜色会很暗。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超商你买到的茶，每次打开来风味都一样，它并没有所谓的放久了就变色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些添加物为什么放？我们刚刚提到保存，当然还有就是增加它的经济价值。但一般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虽然我们不认识它，但你要有一个概念是，第一个，台湾就是只能放可以放的，只能放在它可以用的地方，而且它也有限制，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只放，它就一定要标，所以你就可以在那个成分表上面很轻易的找到，哦，原来这个钠是从这里来的。
对，
所以其实大家无糖茶的这个选择，你可以下次看一下，你就发现里面也有隐藏的钠在里面。
好，我待会去看一下，因为我今天就买了一瓶。哇，所以真的很多的事情是我们真的没有去细细探究，很容易就被跳过的事情呢。
其实还有一些药物里面也会有钠，还有胃药里面。所以其实老实说，它并不是这么的可怕。但是回到就是总量控管，那外食是现在我们生活习惯无可避免的。
对，
但是我们如何知道做调配，
然
后有正确的选择？那一样。这一餐吃不好没关系，我们有下一餐。但最怕的是有一餐吃得好。
哦，天哪，
比如说早餐很忙，那就随便吃，然后中午的会议便当又简单吃，对不对？然后到晚餐
累了，
然后累了不想吃，亦或是晚餐就来慰劳一下今天的辛苦，然后大鱼大肉，就发现少了很多我们希望大家吃到的这些抗老化的成分，抗发炎的成分，那你身体就会慢慢走向老化这一条路。
真的，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像外食族上班族来讲，其实我发现最近的这个高血压也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因为我身旁就有一个也是跟我差不多年纪30出头，然后他就说
年轻，
他有高血压的问题哦，就是在边缘。我想说会不会有点太早啦，
其实都是反映了你长久的饮食习惯。当然我还是要说，并不是吃重咸就一定会高血压，因为其实在慢性疾病它其实还有一块是遗传，
也是，
那当然还有跟你的压力，或者是睡眠，所以在书里面其实我们也有提到，其实你的睡眠习惯有没有好，也会影响到你。比如说有没有很习惯睡前滑手机？其实偷偷跟大家分享书里面另外一个章节，我知道这个没有在今天的访纲里，但是如果你睡前的滑手机，它的那个蓝光，其实会增加皮肤的老化。所以你看，反正我们花了很多钱在做保养、
抗老的事情，
而且 在书里面也会跟大家分享，蓝光的刺激会干扰你的睡眠。
嗯，
科学家他们发现，就是睡前看手机，而且有些时候暗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看，对不对？
对，
那个亮度其实都会干扰你的睡眠。他们发现这些人的睡眠的时间有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皮肤的保水度、皱纹度，其实都会有很明显的影响。所以你就会发现，没有不能滑，但是我们可能要给自己设一个时间点，就是睡觉的时候好好休息。
真的，我最近也在做这个练习啦，有发现真的是越来越不疼了。就除了伤害眼睛之外，其实想到就是真的是方方面面的影响，尤其这个跟抗老有关的，对不对？所以大家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就是讲到了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其实真的还有很多，不过到底还有哪一些的健康问题跟我们吃出青春抗老力是息息相关的？那要如何吃才能吃得更加健康啊？休息一下，先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持续请到了德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大家早安，
起床了没？
又有
好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
FM 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持续请到了，就是呢保健营养学系的汪德志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讲到了健康的问题啊，真的有很多，包含了像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跟我们的饮食也是息息相关，就是肠胃道，对不对？尤其是老师在上一本书籍当中，就主要讲了肠胃很多的一些议题。那其实肠胃的问题，其实也跟我们的营养吸收也是一个关键。但这个肠道老啊这件事情好像已经变成了也一个大家生活当中的困扰、欸、
是，其实老实说台湾人真的肠胃都很不健康。嗯嗯，因为在台湾的有一些民间团体的调查发现，不同的年龄世代都有不同年龄的肠胃道的问题。
好惨哦，
像20到30岁世代大部分就是消化不良，30到40世代大概就是有所谓的溃疡的问题。那40到50大概可能就会有所谓的大肠相关的问题。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大肠癌这件这样子的状况，
非常严重、
还有一个就是便秘。然后不，大家应该有听过有所谓的肠燥症。
有。
那其实在我们的上一本书有聊到肠胃道的健康跟你的肠道细菌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年有好多好多益生菌的产品的广告在诉求肠道健康这件事情。的确科学家发现电视上说肠道好人不老，
对，
这件事情真的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肠道里面的有占了大概70%的免疫细胞，它可以帮助我们抵抗外来的那个病菌跟外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那如果你的肠道菌不好的时候，身体的走向就会走向是坏菌占优势的状况。那这些坏菌会分泌很多的物质，亦或是你的饮食的内容，它这些菌吃了之后会分解一些很不好的物质，透过血液循环去影响到你的大脑。
对啊，
所以在之前书我们也聊过，专注也跟肠道菌有关。
对啊，
睡眠也跟肠道菌有关。甚至有些研究发现自闭症过动其实也跟肠道的健康有关。那刚刚提到的是脑，那之前也聊过跟皮肤有关，甚至是任何的组织器官都会有。所以这也是什么这几年你会发现益生菌的产品卖得很好的原因。不过益生菌现在有越来越个人化跟功能化的趋势，所以大家要选的时候你也要只选的菌是为了什么而吃。过去大家会认为预防过敏，增加消化道的辅助消化，但你会发现这几年开始有增加运动表现的，情绪稳定的，甚至是预防泌尿道感染的，这些不同的所谓的功能的益生菌。所以我觉得要跟大家提到的我们要每一分钱花的有价值嘛。那你一定要当然要知道你吃的东西是什么，包括是它的原料是什么，它的诉求有没有真的所谓的科学实证。我这边讲的科学实证不等于名人代言、哦
这个很重要。
对对、
这个、
就是它有没有一些提供一些数据是真的让你看到是有这些的效果、对，我觉得这都是现代消费者要聪明选择的一个方式。那回来营养我们再谈，就是我们花了钱补，可是一样这些菌不会一直住在我们肠道里。
对啊对啊，
你一定要给他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嘛。所以我现在很多人都保健品都是补心安的，就是觉得一颗治百病
哇，
买了之后但是他还不正视自己平常的饮食行为。所以我们换个头来聊肠道菌喜欢吃什么。对，我们在上一本书有告诉大家，这本书其实也会有，因为你会发现很多老化的问题都跟发炎有关。那就是发炎为什么会产生，就是跟肠道菌不好有关。
对，
所以我们要让好菌多要给他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嘛，足够的膳食纤维。这几年也有发现像维生素 D 或者是鱼油 N3 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有越来越多研究发现你肠道菌也会利用它帮你产生一些好的物质来让你的身体有好的走向。所以总结来说检视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好，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你是种饭的人还是种肉的人。我会发现其实很少会种菜的人、不是那个种菜，我意思是说你会发现老人家种饭然后可是多数的年轻人无肉不欢，对不对？肉痛风锅、肉肉锅这些，但好像少了一些假菜啦。所以我觉得饮食的调整很重要。然后你的这些的食材其实是让你肠道菌可以获得这些元素之后，它可以你产生你身体很重要的一些辅佐的物质，比如说修复肠道的完整性，亦或是安抚的情绪。当然最重要的是抗发炎，让这些火可以 不要烧得这么的旺，
嗯，
然后让你的身体的器官可以有喘息的机会，
嗯，让这个火不要烧那么旺，然后再用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然后让来去灭火，
对
不对？让这个火不要烧得开来。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难啊，因为其实我觉得饮食，尤其是台湾人的一个习惯当中，也有一个就是可能也会对我们肠胃道有点问题。从这本书籍当中呢，看到了一个就是腌制物了。台湾人真的很爱吃一些各种不同的腌制蔬菜类，尤其是我们切一杂果弄爱加耶，对啊，那怎么办才好呢？
欸，其实老实说，腌制的食材它其实为什么早期要做腌制，其实它也是为了保存，
对啊，对，
所以其实回到营养的观点来看，我们并没有不能吃，但是还是回到是频率跟量的问题，
嗯，
但却很多的流行病学调查却发现是说，如果你平常就是爱吃这些腌制的东西，
嗯，
健康的确会有些影响，
对，
像他们看到就是像韩国、日本，好，他们有韩国有泡菜，
嗯，
日本有很多腌制的小吃，嗯，他们的胃癌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是营养师不会告诉你这个不能吃，嗯，因为不可能，
对，啊，
因为初一十五我们有我们的信仰，
对，
但回到是初一十五之外的其他餐，你是不是餐餐都吃这些东西？那你有没有检视是腌制物的前身是什么？它就是新鲜的蔬菜嘛，
嗯，对啊。
那我们有没有让自己的餐面有充满各式各样不同的植物性的食材？我知道大家可能对于青菜这些有些抗拒，但你会发现其实不是只有绿色的才是青菜，嗯，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颜色，茄子哦，
嗯，
可能很多人不吃，苦瓜啊，又讲到一个不吃的，
不吃的。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我们书里面有谈到一个就是植物性食材，
嗯，
除了这些。菇类也是，
嗯，
海带、紫菜，
哦，
其实也是，嗯，所以其实你的颜餐盘的颜色越缤纷，你都可以摄取到这些植物性食材的植化素，
嗯，
那植化素其实是我们第一本书的里面要提到的，其实很重要的是这些是植物的色素，那你可以想象嘛，你的餐盘越缤纷五颜六色，你的人生就会越五颜六色，嗯，就像彩虹一样，
真的，
如果你一直都是单一很无趣的，嗯，啊，零星就存
OK
就不欢喜啊，嗯，所以我其实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几个原态，
嗯，
不要过度加工，嗯，你可以辨别的出来这些食材原来长什么样子，嗯，再来就是让它的颜色是多样的，
对对，
然后再来是以植物性为主，像比如说动物性的食材，蛋白质的食物，我们在台湾有分成豆鱼蛋肉，这些都会提供蛋白质，那你就会发现营养师希望你吃的是，嗯，豆制品，
对，
豆腐、豆干、豆浆，但我觉得这些其实在台湾的饮食文化，我觉得算是还算可接受的，因为像西方国家他们就不太吃豆制品，
嗯，对， 对，
对，
倒是，
所以让你的食材越有多的植物性的食材，你都可以让这一些植物性的好的成分帮助来做抗发炎，嗯，而且还有一个这几年很夯的应该就是永续
哦，
对，
对，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永续饮食也很强调就是减少过多畜产畜牧业，然后降低二氧化碳，如何的降低植物性的食材，
嗯，在地的这个食材，
这也是其中一个方式，
对对，尤其是在台湾其实也是一个好山好地方，我们选择其实也蛮
多
的，对对，
没错，
不一定要靠着外国进口，我们自己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呢有这个好的饮食选择，
没错，
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自己要如何搭配这个餐盘，然后考虑到了自己还有家人这个身体健康，然后有需要去小小调整的，啊，或者是哪些需要小小避免的，我们可以稍微的做一些取舍，当然真的就不是让大家完全不能碰，而是要如何碰得对时间点，还有我们的频率要如何去吃，其实就是一个关键，嗯，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花了非常多的篇幅来跟大家讲到了很多的营养可能性，但这本书籍呢其实在当中也强调了一个营养的饮食的概念，就是地中海饮食法，那老师呢刚才其实也有讲到了，其实我觉得很困难的是要如何落实在我们的餐桌上面，除了我们可以来参考这本书籍之外，是不是有一些是营养的可能性也可以让我们来做一个搭配呢？
好，那我们先来聊一下地中海饮食的特色，它其实最主要就是植物性为主的饮食形态，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是在你的日常饮食当中有没有比较多的植物性的食材，
嗯，
那我们刚刚讲的蔬菜水果都算嘛，那我们刚刚讲的蛋白质食物其实就包含了就是黄豆，那黄豆其实它还有别的就是像毛豆跟黑豆，
哦，
其实这三个豆都是蛋白质的食物，嗯，那再来就是还有就是全谷杂粮类，就比如说你有没有吃到糙米啊 或者是紫米啊，甚至是地瓜、南瓜这些植物性的食材都会比精致来得好。所以地中海饮食它很强调就是植物性的食材作为你主要的选择之一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橄榄油
哦，
橄榄油。那我相信在现在台湾的家庭当中对橄榄油的认识应该我觉得都已经算蛮普及了。对，橄榄油的确在营养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很好的一种油，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抗发炎的效果。所以你也可以有机会的话在那个油品的选择可以选择橄榄油，让你的饮食更贴近地中海的饮食。那你说老师，那有没有本土的橄榄油的推荐？那台湾其实有一个被当作是台湾版的橄榄油应该就是苦茶籽油。
苦茶油
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所以你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一些，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像玄米油、洛梨油，这些其实也都是还算是不错的油品，相较于我们可能习惯吃到的猪油亦或是一般外面的所谓的沙拉油。所以在油的部分你也可以有这个方向的选择，就可以更贴近地中海一点。那再来你说老师，你叫我吃豆浆、豆腐、豆干，但我就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
对呀，
我很想要吃动物性的食材，那我可不可以有比较好的选择？那地中海饮食它你会发现它其实不建议你吃太多的红肉。如果真的要吃动物性的蛋白质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可能选的就是鱼肉、海鲜，因为在鱼肉海鲜里面有好的N3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大家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补充的鱼油
哦。
但实际上你如果饮食有落实到吃到青鱼、秋刀跟鲑鱼的话，其实老实说不太需要补到鱼油
哦，不用再另外补充。
对，但是你会发现电视上一直在，
对呀，很多，
而且我做了很多的课程啊，你就发现大家都有在补哎，
哦，
然后我就问说、
哦、
为什么？
嗯，
因为电视上说对健康好，哦、我就会觉得他应该还是要了解。但其实老实说，鱼油的最丰富的食材来源包含了就是刚刚讲的鲑鱼、青鱼跟秋刀鱼。所以如果你是个无肉不，我德智老师建议你就是我们可以以这些脂肪含量比较少，而且脂肪的组成是比较漂亮、比较好的蛋白质食物来做选择。
嗯，
但你说老师，我真的就是没有，我想要吃有脚的肉。那两只脚跟四只脚，我们就会建议两只脚的鸡肉会相较来说比较好。那在地中海的饮食原则，你会发现它其实红肉比例吃的比较少。那动物性食材也是有做所谓的限制，但是它不是不吃，它不是不吃，它就是量的部分比较少。好，那再来就是坚果。好，坚果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台湾民众蛮有概念的，因为电视广告真的效果非常的不错。但是坚果就是要留意，就是不要过量，
没错，
因为就是
对啊，还有添加的，
添加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选的是天然的。那地中海饮食也有强调这一块，然后再来就会是精致的东西要减少。地中海饮食其实不太建议你吃太多的甜食。那国外版其实地中海饮食会谈红酒。但其实台湾部分我们在书里面会建议大家，台湾人因为酒精的代谢能力是比较差的，人喝酒会脸红。
对。
不是喝酒脸红好，不是，是因为它酒精代谢的能力比较不好。所以台湾的确在酒精的建议的限制是比较严格的。所以我不晓得大家平常饮酒的习惯是什么，在台湾会建议男生不超过两杯，女生不超过一杯，一杯是十克的酒精。
哇，很少。
那你说十克，老师十克是什么？
对啊，
好，十克大概是250cc 的啤酒
啊，
所以一罐的啤酒女生是不能喝完的
啊，是哦。
然后红酒大概是100cc，
哦，也不多。
然后烈酒是只有大概30到40cc，就是一罐。
没有哎，他们都是才管的呢。
所以你会发现，台湾其实也没有说不能喝哦，他会希望你男生不超过两杯，女生不超过一杯。那这么严格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台湾人的酒精代谢能力差是全球知名的。所以在书里面我们也会特别提到，就是虽然地中海饮食有强调红酒，但它红酒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获得到红酒里面的白藜芦醇这个植化素，但你其实不需要靠酒精来获得，你可以靠葡萄。其实葡萄就是一个富含白藜芦醇的食材，而且你吃葡萄还会得到葡萄籽，还有很多纤维等等。所以但是我必须说，红酒文化这件事情在现代人的生活是无可的，但一样适量。你不要让你的肝每个礼拜都在酒精里面泡着，对不对？对，虽然说喝酒伤肝不喝伤心，但是久了过量累积下来，你全身就会有一些状况跟问题。所以回到地中海饮食，你会发现 跟我们台湾的饮食其实没有差很多、欸、
真的耶、欸、
我们台湾也是希望你要有足够的纤维，纤维来植物性的食材，蛋白质的食物，饱和的动物性的减少，要吃坚果，要用好油，然后要喝牛奶、
嗯、
其实地中海饮食大概都有谈这一块，台湾也有谈这一块、嗯、所以虽然我们可能没有这个太多的机会去地中海旅游但我觉得地中海的这个饮食概念台湾人其实接受度蛮高的，而且其实是好落实的、
嗯、
而且也告诉大家，其实在很多医界学界认为最优质的饮食的排行，地中海饮食一直以来都是第一名或者是第二名。另外一个饮食叫德蔬，台湾人可能就比较落实，但是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饮食形态。而且在书里面你会发现各个的组织器官的抗老化，地中海饮食都可以帮忙、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的书的主轴会以地中海饮食作为一个食谱的范例，是它是一个精神。
嗯，
好，大家很多人就会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去过才能吃、嗯、我是不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啊、
我是不是都要吃很多的
欧美那种，
没有，它是一个精神概念，让你知道说你的饮食只要有这些搭配，你可以变出你自己的风格的地中海饮食、嗯、
对，就听老师这样讲就觉得啊，有信心多了，也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三餐当中就可以落实。
没错，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落实的话，其实后面呢有很多的这些菜谱可以让大家呢来做这样子一个选择，或者诶大家不知道煮什么就后面偷翻一下，对不对？然后让我们的一个餐桌上面呢有更多的一些营养可能啦。总之呢，这本书籍我真的非常的扎实，来跟大家谈到了很多的这些不同的以往的一些营养概念之外，还有很多跟与着身体的器官有关的一些的营养学的概念呢，都在这本书籍当中。所以呢，就请大家如果有兴趣也想要知道了更多营养的可能的话，就非常的推荐这本书籍，是由脸谱所出版的《吃出青春抗老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又可以邀请到了德芝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
而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健康饮食多有帮助。我们在明天早上6点到7点 FM104.1 空中再会咯，拜拜。
夕阳缓缓下山了，阵阵晚风吹树梢，我们升起萤火围个圈圈，尽情同欢笑。天空虽黑暗，但有你同歌唱，拍拍手笑呵呵，多美好。我们唱我们笑。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我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通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真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